在我们收奉献的同时，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哥林多前书13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当一个成熟的男人和一个成熟的女人，他们彼此相爱，也愿意一生的委身，他们在神在人的面前立下神圣的婚约，然后他们就欢喜快乐地进到他们的家庭婚姻里面去。他们心中总是期盼着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可以永远幸福美满，永浴爱河，白头偕老。可是当他们一旦进到真实的家庭婚姻里面去的时候，却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不一样，不管是在生活的习惯上、思想观念或者价值观上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一样。因此在他们生活当中难免就会产生一些冲突以及摩擦。但是一旦发生冲突与摩擦的时候，如果他们两个可以用对的态度、对的方法去面对、去处理的话，这一些冲突跟摩擦是可以很快的就被处理掉。不但这样子，他们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机会，可以更加的来彼此了解，这对于他们的家庭婚姻是有帮助的。可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夫妇，当他们有冲突、摩擦发生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对的方法、对的态度去面对跟处理。有的是不沟通，有的是有沟没有通，甚至有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好好的去管理他的情绪，以至于恶言相向，甚至是大打出手，这些都会对他们的家庭婚姻产生很大的一个伤害。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在建造你的家庭的时候，一定要用对的态度跟对的方法去面对你们所产生的冲突与摩擦。阿们。是的，在家庭婚姻生活当中是难免有冲突有摩擦，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妥善的去面对去处理的话，都会对我们家庭婚姻产生一些不好的这样一个后果。但是除了刚刚所讲的那一些之外，我发现在家庭婚姻当中有一个伤害更深更严重的那个关系，就叫做冷漠。冷漠的关系是家庭婚姻里面非常厉害的一个杀手。 Mother Teresa 她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爱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乃是漠不关心。爱的反面是漠不关心。当一对夫妇他们有冲突摩擦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产生热战，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冷战。但不管是热战也好，冷战也好，至少他们两个都在战场上，至少在他们心中都还有对方的存在。但是如果两个的关系已经发展到那种冷漠冷冰冰的时候，他连战场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在他心里已经没有任何的感情存在，他不再关心，他也不在意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这对家庭婚姻是有极大的一个伤害。盼望我们都不要发展到那种程度。在圣经里面就曾经有一对这样的一个夫妇，他们是彼此相爱，而且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患难，最后好不容易成为夫妇，他们真的是彼此相爱。可是后来在他们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以至于他们的婚姻竟然走到那种漠不关心冷漠的阶段，他们后来的结局是非常的凄惨悲惨， 今天我们就从这一对夫妇的身上来学习如何靠着主的恩典，不但是享受婚姻，而且能够彼此相爱，而且相爱到白头。阿们。有三点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你要常常记住对方的好，也要学会忘记对方的不好。虽然有点长，好不好？我努力的跟旁边人讲一下。你要常常记住对方的好，也要学会忘记对方的不好。一段经文，撒母耳记上18:17-21，我来读。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18。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19。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赫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21。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当大卫杀死巨人哥利亚之后，大卫就成了以色列心中的大英雄。所以就妇女作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身为一国之君的扫罗，当他听到这样的一个诗歌的时候，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是国王耶，而那小小的我的手下的大卫，他竟然功劳比我大，所以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再加上神脚早就厌弃了扫罗，他也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已经告了大卫要做将来以色列的王，所以扫罗心里对大卫又是嫉妒又是恨意，他巴不得亲手就把大卫给杀了。可是大卫现在可是大英雄，而且以色列的百姓是这么的喜爱大卫，所以他也不能明目张胆就把他杀了，所以他就左思右想，到底要如何才能够把大卫杀掉呢？有一天他想到一个计策，他想到一个借刀杀人计策，他就要把大卫想办法送到战场上去，让他跟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作战，借着非利士人手就把大卫给杀了。于是他就派人把大卫找来，对大卫说，这样子好了，你只要上战场为我奋勇杀敌，立下更多的战功，我就把我的大女儿米拉嫁给你做妻子。于是大卫就上战场杀敌。扫罗心里想要借着非利士人手把大卫杀掉，可是大卫不但没有被杀掉，他反而立下了更多的战功，功劳是越来越大。扫罗心里就越来越气，一气之下就把米拉就嫁给别人了。可是有一天大卫就来跟扫罗王要米拉，怎么办？当时扫罗可是亲口答应大卫的，而且是在众人面前。这个时候大卫当然理所当然来跟他要米拉，因为他的确立下了许多战功。扫罗这个时候不晓该怎么办，大女儿已经嫁给别人了，怎么办？君无戏言，他不晓得怎么办。还好这个时候有人就跑来跟扫罗王说，你的二女儿米甲她爱大卫。哇，这下子就替扫罗王解了围。扫罗就很高兴，就把大卫再次找过来说，大卫啊，你只要奋勇为我去杀敌，你只要杀了一 百个非利士人，那我就把我的二女儿米甲嫁给你做妻子。大卫听了之后，他又去出去奋勇杀敌。扫罗要100，大卫却杀了200个。那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扫罗要100，他却给200呢？就好像人家跟你要5毛，你给他1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你知道上战场是很危险的，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每要多杀一个人就要多冒一份的险。那大卫只要按照扫罗的要求，100个那不就够数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多杀100个人？这要冒多大的生命危险呢？弟兄姊妹，你还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说到要爱你的仇敌。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1里路，你就跟他走几里路？2里路。在耶稣那个时代，罗马兵丁是有权利可以要求犹太人为他们背负重物走1里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就是要背，因为这是义务，你不可以推迟。但是如果你已经走完了1里路，你又甘心乐意的为他走2里路，那这2里路就不叫做义务咯。2里路是因为你爱他，你为了爱他就甘心情愿的为他走2里路。扫罗说，杀100个我就把女儿嫁给你，100个是聘礼，100个是条件，100个是1里路。可是大卫杀了100之后，继续杀，杀了200个。那100到200这个就不是1里路了，那是2里路。可见大卫也怎么样？大卫爱米甲。圣经说米甲爱大卫，同时大卫也爱米甲，所以他们因为彼此相爱，就进到家庭生活里面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追求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是很爱他的，而对方愿意嫁给你，也因为是他很爱你。所以结婚之前两个彼此相爱，说真的很容易。好，一旦进到家庭婚姻里面去的时候，可能刚开始结婚的时候新婚燕尔，所以彼此相爱也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当在家庭婚姻里面经过10年、20年甚至30年之后呢，要彼此相爱，特别是起初的那个彼此相爱，就可能比较困难一点。但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一定是要彼此相爱。既然不容易，那我们就应该来学一个功课，好让我们之间可以彼此相爱。那个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题，你一定要常常记住对方的好，同时也要学会忘记对方的不好。在这里面所讲的忘记，不是因为年纪大了想不起来，那个忘记是放下的意思，是一个饶恕的意思。我愿意放下那个不好的记忆，我不再计算他的恶，也就是说不要再翻旧账的意思，好不好？跟旁边弟兄姊妹提醒他一下，永远不要翻旧账。嘿，讲的时候不要咬牙切齿，也不要指着对方啊，要很诚恳的讲，我们都不要翻旧账啊。是的，要维持彼此相爱的心，我们的确要常常想起对方的好，要忘记对方的不好。我们看一节经文，撒母耳记上19章11到12节。 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子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十二节。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垂下去，大卫就逃走了，躲避了。虽然大卫这个时候是扫罗的女婿，可是这个做岳父的一天到晚还是想把这个女婿给杀掉。有一次米甲得到一个消息，他的父亲要派人来杀大卫，于是他就想办法帮助大卫逃跑了。当扫罗听到他女儿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就非常的愤怒，一气之下就把他的女儿米甲又嫁给了别人了。这个做父亲的就硬生生的把米甲跟大卫这一对恩爱夫妻给拆散了。过了几年之后，扫罗战死在沙场上，而大卫也登基做了以色列的国王。有一天，以前扫罗的部属就跑来要投靠大卫，但是大卫说，你要投靠我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我们看下一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三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但有一件，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必不得见我的面。大卫提出的条件很简单，他没有提出好多好多条件，没有，只有一件。可见这一个条件在大卫的心中是不是很重要？那一定是最重要的。什么条件呢？把我的妻子米甲带来归我。为什么大卫会这么看重米甲是他的妻子呢？因为他深爱着她。为什么他一直念念不忘呢？因为大卫记住米甲对他有救命之恩，米甲记住大卫，记住米甲对他的好，而大卫也选择忘记，忘记米甲的父亲对他的不好，所以他们能够彼此相爱。昨天是我跟青梅师母结婚33周年的结婚纪念日，感谢赞美主啊！在这33年的婚姻里面，我发现我跟青梅师母都是不完全，也都是不完美，我们两个都是蒙恩的小罪人。那我们想想看，两个小罪人生活在同个屋檐下，会不会有问题？会，你们都讲那么大声，应该小声一点，牧师啊，可能会是两个小罪人生活在一起，生活上就是很多的不一样嘛。所以我们之间也常常，也不能讲常常，就偶尔会有一点小冲突、小摩擦，也发生一点点小的不愉快。可是我们从结婚的第一天直到如今，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两个共同遵守一些约定，绝不提分手，绝不提离婚，绝不分房睡觉，这是我们共同遵守的原则。同时我们常常想起对方对我们的好，记得当年我们从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是被分发到同一所学校教书啊，我是老师啊，青梅师母也是老师。可是在这个之前，我们两个并不认识。当我第一眼看到青梅师母的时候，惊为天人，深深的被她吸引住。可是我旁敲侧击、暗中打听的结果，有很多男的 在追求他。那当时我对自己很没有信心，所以我也不敢明目张胆的追求，怕打草惊蛇，坏了好事，所以我只能默默的、暗暗的、仔细的观察这个女孩子。我整整观察了她3年的时间。3年过去了，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将来一定是贤妻良母。我在想，如果再不追求的话，那万一嫁给别人怎么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追。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我的追求。经过几个月之后，他就嫁给我了。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好感恩。想当年的我是最没有自信的时刻，那个时候也是我这一辈子最胖的时候，同时我觉得胖得很可爱啊，而他竟然可以接受我的追求。所以每次我想到这一个，我就非常感恩。这33年来，我就用心存感恩的心在对待青梅师母。生活中一定有一些不愉快的，但是我可以很快的就过去，因为我常常纪念这一件事情。当然还有其他很好的事情。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会答应我的要求，这是因为他在当年的那一年的年初，他跟神做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祷告。他跟神说：主啊，我今年一定要嫁出去，求神把对的人带到我面前，而我就是那个时候成为那个对的人。哈利路亚。要长期的维持彼此相爱的心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要常常记住对方的好，同时要学会忘记对方的不好。阿们。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你要约束你的心，好不好？我们跟旁边弟兄姐妹提醒一下，你要约束你的心。撒母耳记下6:16，我来读哈。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约柜对以色列人来讲，约柜就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可是约柜却在以色列的一场征战当中失去了。当约柜失去的话，代表以色列就失去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后来大卫终于有机会把约柜重新的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特别是大卫这位合神心意的仆人，他们内心是何等的欢喜快乐。结果大卫就跟众百姓们在街头上，在那边载歌载舞，踊跃的跳舞。可是米甲在王宫窗户里面看到这位身为一国之君的大卫竟然跟这些百姓们在那个地方跳舞，真是成何体统。圣经说米甲就怎么样，轻视他。轻视就是瞧不起。为什么米甲会轻视大卫呢？轻视有一个原因，就是心里有骄傲。不要忘了米甲她可是一位小公主，她从小生长在王宫里面，接受的是宫廷的文化，所接触的人都是王宫贵族、社会上流的 人物。她所看到的王可是她的父亲，是这样子一个高峻挺拔，是这样一个威风凛凛，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可是大卫呢？大卫现在是做王了，但是就跟乡下的小孩子一样。米甲因为心里有骄傲的心，他就轻视大卫。大卫他的家庭是放羊的， 他从小就无拘无束啊，自由自在啊，他热情奔放，感情丰富，哎，他很爱神。你从他所写的诗篇，你就可以看到他对神那个爱慕的心。所以当约柜迎回来的时候，大卫心里是多么的喜乐，所以他大声的歌唱，极力的跳舞，这才是大卫。如果大卫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还是安安静静坐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唱诗歌的话，那绝对不是大卫。那我想请问你，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踊跃的跳舞，极力大声的唱歌，极力在那边举手欢唱，这样子比较好的敬拜呢，还是我们安安静静的坐在我们位置上来唱一些传统诗歌比较好呢？弟兄姊妹，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其实都很好，只要用心灵与诚实来到神的敬拜，是不是都很好？是的，都很好，谁也不可轻视谁。阿们。好吧，我们跟旁边人再提醒一下，谁都不可以轻视谁。你知道被轻视的感觉是非常糟糕的，你有被人轻视过的经历吗？特别是被你的配偶轻视过吗？今天是，如果是你的老板轻视你，看不起你，你可以甩头就走，坐走，你可以把你的老板给他 fire 掉，我不做了。今天如果是你的员工轻视你呢，你也可以把他 fire 掉。那今天如果是你的邻居轻视你呢，你也可以给他摆一张臭脸，不要再跟他往来，对不对？但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神的儿女，属神的儿女要与人和睦，阿们。所以上面所讲的是你不要做，好吧？但是如果今天是你的配偶轻视你呢，难道我们可以把他 fire 掉吗？难道我们可以给他摆个臭脸？难道我们可以一天到晚都不理他吗？当然是不可以的。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如何能够除去心中的骄傲，绝对不轻视我们的配偶。那要如何才能够不轻视我们的配偶呢？这个经文太重要了，我们一定要把它背下来，然后好好去做。哥林多前书13章7到8节，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好不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什么是包容？包容就是一种接纳。今天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对方一定有你喜欢的地方，一定也有你不喜欢的地方。但是我不能说我只要跟喜欢的地方生活，那个不喜欢的地方我不要跟他生活，这是不可能的嘛。我们希望那个好的可以留下来，那个不好的我们希望他能够改善嘛，改进嘛，不是吗？所以很多人就想办法要改变他。可是我们发现啊，要改变一个人难上加难啊，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怎么样？难移啊。人要改变人的话是很难的，但是神是可以改变人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祷告，求神来改变他，也要求神来改变我。因为我们是有神的人嘛，我们可以借祷告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求你让他一些不好的地方，那些缺点，你不喜欢的地方可以改善嘛。但求主，你要把那永不止息的爱浇灌在我身上，好让我先来学习凡事包容，我先来接纳这个人嘛。同时我心里也相信这个人在神的手中他是可以改变的，这是我相信的，而且有一天他一定可以改变成功，这是我的盼望。可是啊，主啊，从他改变的第一天到他改变成功的那一天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可能还要蛮长的。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忍耐的能力，所以求主用那不止息的爱来帮助我， 好让我可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为神的爱是永不止息的。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约束自己的心，不要轻视我们的配偶。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是，你要约束你的口，好不好？再跟旁边弟兄姊妹提醒他一下，要约束你的口。撒母耳记下六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来读。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城仆卑尼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无耻露体的人一样，真是有好大的荣耀啊！”接着二十节，我们继续来读。大卫回家要给眷属啊，这个我们刚读过了，二十一节。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以色列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的面前跳舞。”二十二节：“我也必更加的卑微，看自己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卑女，他们倒要尊敬我。”二十三节：“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十日没有生养儿女。”当大卫很欢心来回到家里要给家人祝福的时候，米甲却用一种非常嘲讽的口吻对着大卫说：“以色列的王今天真是有好大的荣耀啊！”本来大卫的心是非常的喜乐，他要回来跟家人祝福，没想到他的妻子却用这样尖酸刻薄的话来嘲讽他，这就好像一把刀就这样深深的刺到大卫的心窝里面去。所以大卫马上收起那个欢热的那种气氛心情，然后用一种很严肃冰冷的口吻对着他的妻子米甲说：“今天站在你面前的王不再是你父亲了，就是我大卫。我虽然是一国之君，但是在耶和华的面前，我知道我的身份，我是一个不配的人，在神面前我就是一个轻贱的人，所以在神面前我只有自卑再自卑，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而那些以色列人，你看为轻贱的那些人，他们看到在神面前这样的敬虔自卑的时候，他们反而要大大的尊敬我，因为他们也是敬虔的人。而我的妻子竟然是看不起我，嘲笑那一些尊敬我的人。”接着圣经说，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十日没有生养儿女。弟兄姊妹，你可知道生养儿女是神在家庭婚姻里面的祝福？也就是说，米甲就从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当中的神的祝福失去了。弟兄姊妹，幸福美满的家庭都是我们所渴慕所追求的，可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绝对不是自然而然就会有的。要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很重要的一件事，你一定要邀请这一位建立设计幸福美满家庭的神，祝福的神进到你的家庭里面来。同时我们要学习三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一个，你要常常记住对方的好，你也要学会忘记对方的不好。再来，你要约束自己的心，不要因为骄傲然后就轻视你的配偶。第三，非常重要，你一定要约束自己的口，不要说出让你后悔的话。但愿我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姊妹 都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建造幸福美满的家庭，彼此相爱，而且相爱到白头。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家庭婚姻原是你给我们的祝福，要让我们在当中来享受。主，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功课是要学习的，就求主帮助我们，让你的灵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常常想起我们配偶对我们的好，而那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不愉快，也靠主的恩典让我们学会放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被约束，不轻视我们的配偶，也求主勒住我们的口，不说出伤害配偶的话，好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享受幸福美满的家庭。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的爱。
自己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我自己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
不灰心，
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向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你现在的婚姻状态是在什么样的阶段？如果是幸福美满，彼此相爱，我为你们家庭来感谢神。如果现在已经有一点冲突摩擦过不去的，我们要为此来向神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有智慧来面对那些冲突，那些不愉快。如果现在已经走到比较危险的阶段，我更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你，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因为我们的神依然是死里复活的神，他依然是要帮助我们的神，他依然是用笑脸在迎接你的神，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家庭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大声的来跟我们神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跟他们下来，当他们来祷告的时候，主你的应许，你的能力就大大充满在他们家庭里面，来祝福他们。哈利路亚，是主要与他们同在。大大把下了，大大把心里了，赞美主我们。哈利路亚。
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 我是为你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大声宣告，一声好主的神。
哈利路亚！把极大掌声、荣耀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永远使人有盼望的主。求你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做主，来做王。求你来改变我们，求你的爱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来学习这样美好属灵的功课。好，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家室，是一个容神一人的家庭。让我们来享受主所赐的家庭婚姻。感谢赞美你。这个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在座的每一位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离去之前，跟旁边弟兄姊妹彼此对说，要彼此相爱。